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没有办法靠律法称义，我们只有靠着圣灵凭着信心。我们也没有办法靠律法让我们脱离罪恶，律法不但不能叫我们脱离罪恶，律法挑起我们犯罪的心。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特别讲，第七章特别讲，你不可能用律法来叫你成圣。各位，这一点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一点。我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一再强调，不是罪人不信靠耶稣的人需要靠恩典得救，基督徒也继续需要靠着恩典。好，那我们也就是说，上次也提了一点，就那律法的位置在哪里？我们是不是不在律法之下？看起来好像不在律法之下，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罗马书第六章讲的很重要，你要胜过罪恶，你就千万不要在律法之下，一到律法之下你就更多的犯罪。这原则我们也不能否认，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律法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作用了。怎么讲呢？我认为啦，这就是路德讲的非常好的地方，我们始终还是一个罪人。这个我觉得在经验上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点。当然我承认经验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圣经怎么讲。圣经说我们已经死了，但是我觉得那是凭着信心，而我们不是常有信心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始终还是一个罪人，我们也始终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义人。那所以基督徒很痛苦的地方，或者是在这个痛苦中的地方，也可以从这个痛苦中不断结出好果子，就是我们同时在两个国度里。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没有错，但是因着我们还有肉身，所以我们还是会常常被罪恶、被死亡、被这些东西缠累。那这些东西的缠累可以叫我们很痛苦，而且实际上叫我们很痛苦。我觉得也可以因着信心，我们在这些痛苦中结出更多美好的果子，所以这也是正面的。我在这里说，只是脱离黑暗的权势哈，有一些解经家把它讲成我们今生在世就罪恶在我们身上毫无作为，我认为是不可能的。虽然这有很坚强的圣经根据，因为我们耶稣已经做成这工作了。但我还是说，因为我们活在肉身当中，不是肉身不好，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总是还是会影响我们，所以我们既在爱子的国度里，我们也仍然在，我不敢说撒旦的国度，我也不敢说黑暗的国度，路德到最后说是人的国度里面，我们还在这里面，或者说我们又在基督的国度里完全圣洁良善，我们又因着小性常常会回到律法，回到肉体之下。律法对我们人，就我们仍然是罪人，律法对我们是仍然有效的，非常有效。我们需要律法上的赏与罚来约束我们的肉身，甚至我们需要律法上的赏与罚让我们内心远离罪恶，而律法和福音我们都需要的。好，我们在他在爱子里，我们刚刚讲过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在爱子里，这里他没有讲基督耶稣里，这样讲爱子里，就是神所爱的儿子里。可能一方面让我们想到，又再次想到耶稣为我们死的事情，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。一方面是不是也想到我们这信靠神的人，我们不仅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也是神的爱子。这给我们在很多的灰心和艰难中的时候仍然有盼望和力量。我们被救赎了，我们在爱子里被救赎，我们也得赦免了。这个我认为不是只是得救前的所谓得救前或受洗前的赦免和救赎，也是得救和受洗后的 仍有的救赎和赦免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得救后仍然常常在犯罪的。好，下面他就有一个算是一段，是这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啊，甚至可能是哥罗西书里最重要的经文，就是讲到爱子，这很亲切的一句话，爱子 ，beloved son， 上帝所爱的儿子。我还是觉得不仅在讲耶稣，他用这个字可能也多少是我们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就我们也是上帝所爱的儿女。那当然完全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，我们在基督里啊。我们来认识一下，这里算是基督论的一个部分啊。基督或者爱子，被上帝所爱的那个儿子，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。神是不能看见的，这里也是可能对我们神学观念的一点纠正吧。在正统神学里，神绝对看不到，可能神看不到这个神呢，特别是在指的父神。各位，我们不可能只讲父不讲子和灵的，因为三位必定跟一体连在一起，一体一定跟三位连在一起，所以你讲三的时候要讲到一，一的时候要讲到三，这跟我们第九节讲到一切的属灵悟性智慧是有关系的，不要以为这是很抽象的。神是看不见，神看不见因为神是灵，灵就没有一个可以看见的东西。我们今天看米开兰基罗的画，哦，上帝是个白，是圣父，这个白胡子老头子。那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好像也从圣经上字面，起码字面来讲，上帝一定有个形象。所以很多基督徒，包括各位在内，可能我们会觉得上帝还是有个形象，像个照片一样。那么如果正统神学说他没有一个形象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就是这里，你看不见他的，因为他是灵，灵最起码没有物质的部分。那么灵是不是也没有形象的部分？这我们已经很难想象。那因此正统神学家这样在讲到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是指着，虽然也有很多解经家否定啊，就是指着我们有上帝的智慧，这是看不到的，我们有上帝的善良，这也看不到的，我们有上帝的慈爱等等，这都看不到的。但我们人实在不懂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人没有活在一个看不到的世界里，我们只能用一点想象啊。这里之所以这样讲啊，只是新约旧约很忌讳，甚至严严禁止我们把上帝模拟化，你不可以造一个像上帝。这个在西乃山特别提醒你，你看没有看到他。所以基督教，我是指我们 Protestant， 非常强烈的反对任何形式的像。可是基督教的另外两个大支派，如果你还觉得他是支派，你不觉得他异端，我不觉得他们是异端，可是有些基要派觉得他们是异端，就东正教和天主教，他们是很看重像的，尤其是东正教。那么当然他们如果是正统，他们有他们根据，当然这根据也许你觉得不够，但是他们始终也就是有这一句根，有用这一句做根据，就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晓得，所造之物就一定有像。那当我们基督徒就新教，我们强烈的根据圣经很多地方，其实主要是根据包括哥罗西书这里，最主要是十诫，不可以造任何的像。另外就是这里，但是如果你从整个圣经来看的话，你要说完全没有任何受造物来表达上帝，那我觉得是错误的。起码在旧约里面，圣经用很多方式来表达上帝， 包括好像他有像一样，包括好像是焚烧的经济这一类东西，火啊，焚烧的经济啊，或者雷声闪电啊，这些东西来表达上帝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米开朗基罗那样来表达上帝，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子的时候，一般人一般基督徒我们也不是那么拒绝。那当我们去想到上帝的时候，那基督教呢，这点也是一个神学上很重要不一样。基督教的十字架是没有任何东西的，天主教十字架上是有一个东西的，那个东西就天主教，包括东正教，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十字架上那个东西有，然后你在前面敬拜，没有违反十诫。我们基督徒认为违反或觉得不安。那有基督徒说，有一些基督徒说，我们信的是复活的神，所以十字架上没有东西了。天主教并不会说我们信的是一个钉死的神，他们也相信复活，他们主要强调不是钉死和复活，这耶稣都有做，他们强调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像。那你要根据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要讲到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、教堂里面或在家里面，我们需要有个像还是我们不需要有个像，就可以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解释。但是我可以说，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，你在一个十字架下面跪下来，或在床前，然后前面有本圣经，你通常也会觉得比较踏实一点，对啊，这是比较圣洁的地方。所以有人喜欢到教会里来祷告啊，到教会里的某个地方祷告啊，到教会里的某一个房间祷告啊，然后朝着某一个方向祷告啊，这里的每一点都可以变成偶像崇拜，但是每一点也都可以有圣经根据。像回教徒是一定向麦加祷告，这有圣经根据的。所罗门的祷告是说向着这个殿祷告，就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不能太死板。我自己是觉得我在天主教的教堂，在东正教教堂里面我很不安，我并不喜欢那些东西，但是我不能够否认善男信女或者信徒到那里觉得，哦，我觉得特别圣洁属灵，我觉得这种感觉不一定不好，可能可以引到让我们偶像崇拜，但不一定不好。哎呀，各位，就如同你今天如果什么参加圣地之旅，到了什么科西玛尼园，你跪下也可能泪流满面；到伯利恒，哦，耶稣在地上你也泪流满面，我也可以说那是偶像。就是你怎么去讲神借着有形的物质来表达他的时候，各位，我觉得需要小心，也需要包容。需要小心，就是你不要让物质成为你的偶像。就像我们听到很多天主教的什么什么，这是圣物崇拜或圣人崇拜，但你也不要小心，不要变成一种所谓的纯属灵的。你要知道，道成肉身的确成了肉身。耶稣这段事情，他的确也是真正的一个立位神。那更何况你自己也是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或者是主日的时候，或者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赞美的时候，或者读经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一些特别的感动。那些都通通是物质的东西，包括圣经也是白纸黑字的。你不能够有一本没有白纸黑字的圣经，不能有一本无字天书。你说我没有，我只在想。哦，你在想什么？各位，天主教的灵修或神操里面也叫你去默想一些。那也有人说这种默想是很危险的，这会偶像化，我也承认。但是那你怎么想呢？耶稣为我死，你完全没有，一片空白。你不能啊，你说我不要偶像化，我不要有一个东西钉在十字架上滴下血来，那是偶像。 那你想到耶稣为你死是什么呢？你纯粹从道理从知识，就是我是一个罪人，然后耶稣替我受处罚，我完全不要想到鞭打，不要想到流血，不要想到他很痛。各位，第一，我说你想到这些也不是罪恶，那你想到这些就一定又跟物质上连在一起了。所以我自己，我是一个Protestant 新教徒，我甚至是一个我是非常强调因信称义的，我非常不喜欢有任何的偶像，但是我不会觉得我在很多的教堂里面或其他宗教里面我会不安，但是我觉得那些东西如果让很多真的信徒觉得哦很亲近上帝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只是我也承认那会有危险。很多天主教徒觉得你到梵蒂冈去，哇，朝圣一次简直是一生最大的荣幸。你说这是迷信，或者是接近迷信，或者趋向迷信，那我就说，那你跟众弟兄姐妹星期天在一起敬拜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迷信？你是不是应该一个人在没有人的地方，也没有圣经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那都是物质，然后敬拜赞美上帝，然后你敬拜赞美上帝的时候，最好也不要跳舞。也不要发出声音，因为那是物质。我们有物质来表达，这不一定罪恶。但因为我们有物质有肉身，我们会用那些东西来取代上帝，这危险我们也承认存在的。就是我们并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纯灵的宗教，我们是相信神绝对是灵，父子灵都是灵，但是的确只成了神的像，只成了一个不能看见神的像。那这个像呢，我想他要表达就是让我们对上帝有更具体和切身的认识。所以东正教的人会责备我们基督，我们这些新教 Protestant 的只讲基督不讲圣父，会这样责备我们。可能他们就只讲圣子不讲圣父，可能他们的责备有对的地方。我不太知道东正教怎么讲圣灵，他们也许讲的是，就是他们很喜欢讲他们崇拜的是三一神，是神，你们基督教或者新教崇拜只是圣子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不敢说他们的责备一定全错，我们基督教的确比较可能比较强调圣子。当然了，就正确的神学来讲，我说过有一就一定有三，我们如果单单的敬爱耶稣的话，不可能不也同样的敬爱圣父和圣灵。就你不妨也自己多思想一下你的神学，如果你的神学正确的，圣父圣子圣灵应该是同样重要的。当然我承认，我觉得可能对基督徒来讲，基督常常是我们最高举的，但如果你高举基督，你就不能忘记基督是彰显神的。他在这里的确是说哈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，他不是说不能看见父的像。这个字句上的斟酌都有一点，我觉得都有神学上的意思。你可以说父看不见，你也可以说神就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子就把它显出来，这是奥秘。当你看到的那位耶稣基督，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。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到，我们有一天将来会看到，将来你看到的那位基督圣子，他是有肉身的，这是正统神学说的。因为他复活的身体是一个身体，不是所谓的纯灵，而这个身体应该是升天了。这个身体，我们将来每个人有的身体跟这身体也是类似的。好，但是如果东正教的人，而东正教人的确是批评新教是常常只讲到基督，其实天主教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批评我们。那有些灵恩派会说我们只讲基督没有讲圣灵，那么可能也有这样的错误了。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如果你是真的信靠神，你讲圣父就一定会有子和灵，你讲子就一定会有父和灵，你讲灵就一定会有父和子，你必须这三个不能够分开的。但是好像我说也只能说好像， 神的确好像是借着圣旨让我们比较容易认识神，认识他。我说好像就是我可以马上反驳自己的讲法，整个在旧约的时候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是三位一体神的显现，就一不能跟三分开，三不能跟一分开，只是好像我们比较多是因着道成肉身这件事认识了三一的神，这也只能说好像啊。他说他是不能看见神的像，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基督或者是圣子或子，把不能看见的神，使我们更看见他了。这的确也是圣经上的话，约翰福音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我们看过，虽然他看不见，但我们因着耶稣，我们真的看见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着圣经上的话，当然也是圣灵的感动，让我们看见了。这看见当然也不是肉眼的看见了，心里的看见，心里的听见。好，这个看见当然也就跟我们，对不起，我们前面讲的悟性有关系，因为这也包括透过悟性，你对上帝丰富的认识，你看见了他，就是看见了上帝，看见了神一切的丰富。这些都需要圣灵和圣经上的话来帮助我。哇，你真的，这位神是这么丰富，包括他的创造，他的管理，包括每一件大事小事。他是首生的，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这里面都有一些包括神学、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哈，甚至历史神学上面的一些话啊，一些观念了。首生的，这不可能照字面来讲。好像上帝又生了第二个第三个儿子，首生就是头生的，第一个生的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